树林晋升的五条途径。二，李第五牧师主讲。第二讲，读经，神话语的功效。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到十七节和罗马书十五章四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到十七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罗马书十五章四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请我们打开两处的地方，第一处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从十四节到第十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从十四节看到第十七节。十七节让我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四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请打开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第十五章，我们一同读第四节。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四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今天我们从这两处圣经中，我们来思想一个主题，神话语的功效。我们刚才读到了提摩太后书三章从十四节到第十七节，但十四节到十七节给予我们两方面的功效，让我们看到第十五节里面，我们看到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知道神话语的功效，第一点让我们看到读经使人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同样的在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里面，我们看到读经又使我们可以得到另外一个功效，读经使我们能够得灵性的增长。第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多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我们看到读经使人得灵性的增长。第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读经带来的另外一个最大的功效，让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第十五章四节，刚才我们所读的，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也就是像旧约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到盼望，让我们可以得到盼望。读经使我们能够得到盼望，而这个盼望能够使人得主里的盼望。今天早上我们就从这两处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读经带来的大的功效，使我们能够有得救的智慧，使我们能够得灵性的增长，使我们能够得主里面的盼望。我们开始之前再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让你仆人口中的言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能够蒙你自己的悦纳。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经是神给他所造的人的一本书，而这本书呢，关于人来讲是一本运作的手册，也是神给人的一本蒙福之道。圣经是大有功效的，神主动的在圣经里面把他自己启示出来，他不但启示出来他自己，也启示出来他的计划，为了一个目的，使人能够得智慧，使人能够蒙恩惠。保罗说，圣经是神的话，在他的里面没有一件事不是为了教训我们而写的，或者可以讲是没有一件事不是为了要训练我们的人生，而使我们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能够荣耀神，而且能够享受神的一个人生。圣经这么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使徒保罗又说，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四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今天早上我们所思想的这几节的圣经带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圣经是神的话，当以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教训，能够得到益处。那你跟我们怎么样来读这一本圣经呢？你跟我怎么样读这本圣经，而且使我们能够有益处呢？每一个人都应当有一种特殊的态度来读这本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经，就是要以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天天读圣经。因为神话语是大有功效的，至少有三方面的功效。读经使人有得救的智慧，第二方面，读经使人得灵性的增长，第三方面，读经使人得主里的盼望。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读经对你跟我来讲能够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使徒保罗这么说，这圣经能使你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而且使徒保罗也这么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特殊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启示的神，他乐意把自己启示给我们，他启示他自己，而且他主动的也要来与人说话。因此他写出，借了他呼出来的气，借了用了人历世历代将近有四十几位人写出了这本圣经。所以圣经，首先你跟我应有的观念，圣经就是神的话。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从原文因为它的冠词的关系，因此我们仔细按照原文翻译的话，应当这样的翻，每一节圣经或在所有的圣经都是神 呼的气。很可惜，中文圣经在这一个最重要的一节经文里面，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里面翻译的拿的版本，原文的版本是按照跟 King James 的版本相似的，不是最好的版本，因此翻出来的是神所漠视的。原文的字里面没有一点是漠视的意思，在这个里面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神呼的气， God breathed， 神呼的气。原文里面是一个复合字，这个复合字第一个字是 seal， seal 就是神，第二个字就是气， pneustos 是气，所以这两个字加起来就是神呼出的气。这里面并没有漠视的意思，神呼出的气。所以这边讲到神呼出的气，圣经是什么？圣经就是神呼出的气。什么叫做神呼出的气？不是说神呼气在其中，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他是靠神将气呼入在作者的心里面，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圣经就是神呼出的气。当神呼气出去的时候，正好像我讲话的时候把气呼出来一样，圣经就是神呼出的气，圣经是神独一无二的产品，所以我们说圣经就是神呼出的气。第二方面，我们说圣经是神特殊启示的一个产品，不是圣经里面含有神的话，绝对不是说这本圣经里面含有神的话，也不是说圣经是为了神的话做见证的，也不是这么说，乃是什么？圣经就是神的话。因此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就好像文士，就好像律师一样的，一个一个字要准确的抓定住。圣经我们讲就是神呼出的气，圣经我们讲是神特殊启示的产品，启示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启示的神，它有两方面的启示，一方面的启示是叫做一般的启示，是借了自然界做了有限的一些的启示，神借了自然界启示出来它的永能跟它的神性，当你跟我看到了山，看到了海，看到了河，看到了神所造的这一切宇宙万物的时候，神借了大自然给予我们一些有限的启示，而这种有限的启示不足以使一个人可以得救，因此神给了另外一种叫做特殊的启示。神给了特殊的启示的时候，有三个阶段属于特殊的启示。第一个阶段属于特殊的启示，是神借的历史中的救赎，也就是基督耶稣的工作来启示给我们特殊的启示。第二方面的第二个阶段的启示是文字的启示，神将他自己跟他的计划启示出来，借了他呼出的气启示出来，圣经就是神呼出的气。第三方面，圣经神借了圣灵的工作而把救恩实施出来，应用了出来，使人能够得到重生。今天你跟我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能够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是借了神特殊的启示，这三阶层的工作，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神借了他呼出的气而写成的圣经的工作，也借了圣灵的实施，使你跟我能够接受到那种神的呼召而不可抗拒的有效的呼召，使我们能够重生得救， 能够回应神。这就是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我们的神所做的工作，把他自己启示出来，他是一个启示的神。我们不但讲圣经就是神呼出的气，我们不再讲圣经是神特殊启示的产品，我们还说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不是单指神已经在过去向我们说的话，不是单单的指这些，而且也表示什么？神继续不断的借着圣经向你、向我、向个人说话，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中间的人有着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圣经就是神呼出的气，圣经是神特殊启示的产品，圣经是神的话，以为圣经是神借了过去所写的话，但是却没有注意到今天人继续不断的可以向你、向我在那里说话。圣经不但是神的话，过去像已向我们说了，而且现在继续不断向我们说，而且神的话就是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而这一点借了圣灵内在的见证，使你跟我能够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老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七节讲到，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因此圣经就是神的话。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为什么读经使人有得救的智慧，不单单是圣经就是神的话，而且圣经使人得知救赎。圣经使你跟我知道救赎，神特殊的启示中间，圣经是极重要的一个分量，占了一个分量。只有从圣经中间才能够得知救赎，你跟我只能从圣经里面知道主耶稣基督所在历史上所做的工作，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圣灵是借着圣经向人说话的。你看，凭着这两点，让我们看到你跟我能够知道救赎的话，第一，因为救赎是记载在圣经里面，你跟我只有从圣经里面才能够得知救赎。第二方面，圣灵不是单独做工的，圣灵是借着圣经向人说话的。今天你跟我要必须注意圣灵的工作，我们救恩缺少不了圣灵的工作，我们是福音派的基督徒，不能不重视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使人能够重生。怎么样使人重生？是借着圣经在那里说话，在那里做工，使人能够重生。那在这一点上，彼得讲得很清楚，特别是彼得前书里面，在1章23节里面，彼得讲，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句话里面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宝贵。我再重复说，你跟我能够蒙重生，彼得说，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能坏的种子，种子会坏掉，就是人的精子也会坏掉，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什么是不能坏的种子？就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道就是不能坏的种子。我们出了一系列四本神学的书，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神学家，美国的神学家，在瑞士读的神学。那这一位呢，在费城第十长老教会一直做牧师，在几年前的复活节的时候被主接去了。那这一位叫 James Montgomery Boyce， 路易斯 Boyce， 他写了，仿照了加尔文写了四本一套的书，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翻译出来。 那这本书有一个特色，他写的时候神学很难懂，但是他里面放了很多的比喻，因为他有了比喻，使你一想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正好像主耶稣基督讲道一样，一想到这个比喻的时候，这件事情通了。所以针对了这一节的时候，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的时候，那他做了一个比喻。他一个什么比喻？他首先有一个对比，有个什么对比？是能坏的种子，就是人的精子是能坏的，跟对比比的什么不能坏的种子。不能坏的种子也可以讲拉丁文的耶柔米，它翻译成什么？翻译得很好，它翻译成什么？杯种。杯种，那这个杯种呢，也就是什么不能坏的种子，那就是神的道。人的精子是会坏的，神的道是不能坏的种子。有了这个对照之后，他接着来讲重生。什么是重生呢？他用了几个步骤来讲。那他一讲完之后，这个比喻之后，你就记得了，而且把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也搞通了。他在这边讲，神先在他选民的心中，也就是那些要得救的人，会接受神呼召的人，也就是神拣选的人，在他们的心中呢，在他们的心中放下了得救的信心。这个得救的信心是什么？也就是在彼得前书在一章二十节里面讲到了一句话，彼得在一章二十一节讲，你们也因着他信，因着他信，重生是靠了信。所以他讲神在预先在那些他要拣选得救人的心里放了一个什么得救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是卵子，卵子放在他的身体里面。这个人，我们中间你跟我甚至于传道人都不知道哪个人身上有得救的信心，有卵子放在里面。你跟我做人的责任就是把福音传遍到地极。当我们把福音传遍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是神预先所拣选的，已经把那得救的信心，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当作卵子放在他的身上之后，然后呢，神又赐下了道的种子，也就是说不能坏的种子，也就是说那个道。当这个人身上有那信心的卵子的时候，一听到那个神的道的时候，那个道就像那不朽坏的精子，就像那个杯种进入到卵子里面，那个信心里面一结合，这个人就重生了，这个人就重生了。那这个怎么样经过这样而重生呢？中间还有个过程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就给出了一种呼召出来。我们中间的人有一些在身上已经有了得救的信心，就是那卵子在里面，那呢圣灵在那里工作。当这个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那借了圣灵，我们刚才讲了是借了什么？借了神的道而做工，借了这个神的道在做工的时候，圣灵就给了一种呼召。正像我昨天下午所讲的，如果你觉得有感动的话，这种感动甚至都不出于你自己，而是一种圣灵给出一种强烈的有效的呼召，而使这个人身上有那得救的信心，有卵子的，而经过了强烈的那个风，强烈的呼召，有效的呼召，圣灵把神的道带到了这个人心中的时候，他就生了感动。当这个人有了感动之后，那一个不朽坏的胚种或者精子进入到那个卵子得救的信心里面，精子跟卵子一结合，重生了，这个人重生了。这个重生的工作，我刚才所解释的工作，没有一点是人的作为，完完全全100%是神的作为。因此使徒保罗在 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讲，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因为这个信 James Boyce 讲的得救的信心是神放在那些预先他说拣选人的身上当作暖子。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奖我们得救是靠了自己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讲正确的讲我把基督耶稣想通了我才觉知，这句话是一个错误的讲解的方式。当你蒙恩久了，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了解了，你就知道不是我把他想通了，如果是我把耶稣基督想通的话，我有一天又不想通了，又把耶稣基督否认了。不是你把他想通了，乃是圣灵借着圣经而把神的那个不朽坏的种子带到你的身上，而神已经在你的身上放下了那得救的信心当作暖子，而使你能够得救。而这是一个正确的从圣经上给我们的一个观念，这是一个神主动使人重生的。因此美国芝加哥三一神学院的教授，这个神所重用的教授，前一阵还在台湾在那里巡回讲道的 D.A. Carson 讲过这句话，他讲当我以前得救了之后，我以为是我自己选择了主耶稣基督，但是当我蒙恩久了之后，蒙恩久了之后，我进到神的国度之后，我才特然的发现不是我选择了基督耶稣，乃是神选择了我。这种感觉加在我的身上的时候，那我真是感谢神，因为一切是他的恩典，重生100%是神的工作。因此一个重生的人真的一次得救之后是永远不会离开神，在神的保守之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讲过了，你们不但在我的保守之下，而且我也在父神的保守之下，而神将你们赐给了我。因此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神的主动，这个重生所得到的生命主与一切有罪的生命都无关。而我们看到在重生的过程中，雅各也说得很好，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说，他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他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神的拣选，使你跟我能够本乎恩，也因着信，神赐给了我们重生，使我们能够有得救的智慧。但是重生只是在得救过程中的起步而已，得救过程中的一部分而已，得救的整个的过程是有呼召，有重生，有相信，有悔改，有称义，有成圣，有保守，一个不同的救恩的实施。我再说一遍，有圣灵的呼召，然后重生，然后相信跟悔改是同时的，然后有称义，然后有成圣，然后蒙神保守，坚忍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或者主接我们而去。这是一个整个的过程，重生固然重要，但还不是得救的全部分。今天我鼓励我们中间的所有已经蒙恩得救重生的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仍然坐在那个得救的开端那个时候，因为得救的过程是一个全部的一个过程，而得救的那个重生之后的过程，弟兄姐妹们请注意听，重生之后的过程是神人同工的过程。我再说，重生的过程是神100%给你的，重生之后的救恩的实施是神人同工的一个过程。神等于先给你一大堆的投资给你， 给你了一个新的生命，但是你必须自己依靠神而努力，这是我们的一个正确的讲法。也就是说，从圣经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有一个最重要的神学思想。如果你的圣经对的话，注释本的圣经对的话，我这本圣经从头到尾翻了，你可以看到有一句话一直的出现在注释里面，就是说神的全权，神是全权的。第一个，今天我们中间如果我问有多少人相信神是全权的，愿不愿意举手出来？每一个人都应当举手，神是全权的，每一个人都相信。但是如果我问下一句的话，不见得有人会举手。神不但是全权的，神的全权，然后人要尽上责任。今天我的信仰不是只是100%的信仰，我的信仰相信100%神是全权的，但是我同时也相信100%人要怎么样尽上责任。这是一个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给予我们的一个圣经原则。这个圣经原则让我们看到神的全权跟人的责任。今天在巴黎市，你到各个大城市里面，你看到特别是中国人特别的努力，他尽上他的责任，一天工作14、15、17个钟头在那里工作，尽上他的责任来养他的家。但是他并不见得相信神是全权的，所以他一直在劳苦忧愁之下。今天也有人只相信神是全权的，而不相信人要负上责任，因此他一直停在重生那个救恩过程中的起始的开始的阶段，他没有尽上责任。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是100%神是全权的，100%相信人要尽上责任，因此我们的过程中，我们的生命中随时会有神迹，因为有神的全权跟人尽上我们的责任。所以你跟我看到了，读经使人有得救的智慧，而得救不仅是重生，只是重生并不是得救的全部，让我们尽上我们的责任。而重生之后的称义、成圣、保守，多需要神人同工。用一句正确的话，依靠神而努力。前面这三个字不能没有，不能说只是努力而没有依靠神，要依靠神努力。今天你跟我在祷告中间，在讲话中间，正确的讲话也是不能说我要立志跟从主耶稣基督到底，你不可能立志跟从主耶稣到底，因为怎么样，你会跌倒，你会像彼得都会跌倒，你不可能立志跟从主耶稣基督到底，这句话是不正确的，这首诗歌讲的话也不正确的。依靠神，我立志跟随主耶稣基督，依靠神，我立志跟随主耶稣基督。随时随地我们讲出的话语，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思想，就反映出来你神话语的功效。你有没有每天在那里读神的话语，就明白神话语中间对我们的教导。我们要依靠神而努力，因此神话语是有功效的，使我们能够读经，使人有得救的智慧。第二个角度，我们看神话语的功效是读经使人得灵性的增长。提摩太后书3:16-17，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我们看到读经可以使人得灵性的增长，为什么呢？在这边讲圣经是都是有益的对我们，而且呢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而且呢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16-17里面，我可以从一个角度我们呢来看 也许可以妥当的说呢，分三个角度来看一个人灵命的塑造，圣经可以帮助我们。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个人的灵命的塑造，就是他是怎么样什么样的人，他的灵命就是他是什么样的人。英文用一个字来讲 being, B-E-I-N-G, 他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人是有灵命的人，这个人是灵命差一点的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的本质是什么。就好像主耶稣讲我是什么，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来讲衡量出他的灵命，就是 being 是什么样的人。第二个角度，他知道什么， knowing, K-N-O-W-I-N-G, knowing, 他知道什么，他灵命是什么，他知道什么，他圣经的了解知识认知方面他知道什么。第三方面，我们来看他不但是什么样的人，他知道什么，第三方面他做什么事，他在教会里面做哪些侍奉，也就是 doing, D-O-I-N-G。 因此这三方面，在台湾有一个神学院，神很重用的神学院，用这个三方面来强调他们的神学教育，是三欲平衡的教育。第一方面，灵命是好的，他们的神学院训练出来是什么样的人，站出来就是有什么样的灵命的塑造。第二方面是知道什么，他的知识认知方面是好的。第三方面，出来的人不但灵命好，不但知识好，而且他能够做事，能够侍奉 skill, 能够侍奉做什么事。因此读经可以使人得灵性的增长，整个灵性的塑造 spiritual formation, 灵性的塑造可以从这三个角度来看，他是什么样的人，他知道什么，他能够做什么样的侍奉。我们来看，我们从灵命来看他是什么样的人。提摩太后书十六节十七节，圣经若是神所默示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这边有个很重要的字，保罗每次写的时候，圣经上一般作者也是，我们要看很多里面很重要的字，我把它叫做要字，好像要一把钥匙，当我这钥匙拿到的时候，抓紧着这个字的时候，我整句的意思就懂了。这边有一个要字在这边，得以完全，这个完全这个字是什么，它的意思就是特别适合的，能够应付一切需要的。它是指什么呢？是指一个工人在建筑房子的时候，他所安置的一些材料，这些材料呢，既是完备又是适合的，用的材料都对的。因此讲到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的材料好，材料对。当一个教会要请牧师的时候，要请这个牧师，倒不是他讲道讲得好，而是什么，而是他的材料对。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人品好，灵命好，材料对。灵命不好的牧师，只是会讲道的牧师，没有办法带人超过他自己的灵命。因此我们在选择教会，在一个教会选择牧师的时候，同样的用这几方面来看整个这个传道人来带领我们的时候，他的灵性的增长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在这边看到用一个字完全，就是既完备又适合，完完全全可以安置造建这个灵宫这个房子的材料，完全是这个字，得以完全，拿出来的材料，买进来的材料，所用的材料完全是对的材料。我是学机械工程的，因此我到什么地方的时候就看这一个国家造的东西啊，只要几眼就看得出来。为什么呢？一个国家 行不行的时候，你只要看他螺丝钉造的怎么样就好了，很简单，螺丝钉造的怎么样就够了。我以为是到智利讲道，到智利讲道的时候，他们把我放在旅馆里，我一洗澡，一洗澡的时候，然后那天气又很冷，我开了他的暖气的时候，一看，一开这个暖气，哎，我看一定是德国货，量子就是德国货，因为什么？那个螺丝钉造的是版本64，那简直是一看就知道。然后那个洗澡的那个东西，洗澡的那个东西，我一看那个设计，那一看德国货。那当然，我们学机械的，那真是德国人造的东西。潜水艇加甲我可以说是700尺的话呢，它上面写了只能降到700尺底下的时候呢，至少它是800尺造的。上面写了700尺，那呢造的是什么样？一看的时候我就喜欢，哎呀，这个东西真是造的是完全适合，材料完全是对的，看着就是舒服，没有马马虎虎的东西，完全是对的。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神用一个人的时候，完全就是看这个材料，好材料。完全好，这个就是完全的意思。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你跟我要培养读经，怎么样培养呢？培养要完全，是什么标准呢？这边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永远的目标是什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也就是这一节经节，你跟我都很熟的罗马书第8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句话特别，你常常听都是见证会里面听到哦，那了，哎呀，感谢神，感谢神，其他人的房子地震统统倒掉了，那我的房子没有，所以呢，他就做完见证，还加上一句经文呢，来强调他的见证，说呢，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觉得呢，麻烦是在什么地方？这句经节常常被人滥用啊，滥用的原因呢，就是有一个爱神的人。他自己总喜欢把自己啊脸上加一点光，自己是一个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哪晓得每次讲这句话的人就讲出了他自己的愚昧，做这种见证的人。为什么呢？得益处，什么叫做得益处？你如果有一本好的圣经，你好好的把这个上面讲到得益处是什么得益处。这个得益处不是得到这世界上一切的舒适，世界上一切的保障，这个得益处是什么？成为他基督耶稣的模样，像主耶稣基督。你一个房子地震，人家的倒了，你没倒，怎么会你就变成像主耶稣基督的模样呢？对不对？所以说，千万这一次到最后一天做见证的时候，你如果仍然用这句话做见证，我就知道你今天根本没有这一堂，没有在听这句话。弟兄姐妹们，是终极的目标，这一句话非常好的，罗马书第8章28节29节，这边讲的得益处，益处是什么？就是好，就是 good。 好，什么叫做好？善事、美事，不是即刻享受的舒适跟安逸，而是什么？而是指凡能使我们变得像他儿子的模样的事情，而是至终成圣和像基督的模样的事情，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什么是我们一般每天的目标是什么？每天的目标就是，换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敬虔跟圣洁生命的长进。每天有敬虔跟圣洁生命的长进，这是我们的目标，像主耶稣基督的模样。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个完全绝对好的一个材料，你跟我要像他，灵命要像他。第二方面，我们看知识，知识知道什么？知道什么？加尔文讲过这句话，讲到知识，他将以认知带动的觉醒去突破怠惰带来的困境。加尔文讲到，人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带来罪性，罪性影响到我们的灵性，灵，我们的灵受到了影响。我们的灵受到了什么的影响？弟兄姐妹们，受到了一个影响，受到了一个影响呢，我们看什么东西的时候啊，看不清楚。看什么东西？我特别做给你看，使你永远不忘记。 因为我们呢，我们有罪性，使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看出去看什么东西的时候是经过一个派子看，看不清楚。为什么？我们的灵已经那个神的形象已经遭到了破坏，这就是罪对我们的影响。对我们理性来讲呢，看什么东西想什么东西的时候经过一个派子一样看不清楚。然后你跟我的意志，不但我们理性受到了影响，看了派子一样，我们的意志是什么？像我们讲像一条懒的驴一样的驴，你骑过驴没有？它不走的话你就没办法使它走，我跟你讲，驴那驴呢简直什么顽固到极点，懒驴一样。懒驴的话叫它走不走。有的时候我们呢聚会的时候就像懒驴一样，一点精神都没有，你知道，就是懒。因为呢对属灵的事情罪的关系使我们懒，属灵的事情使我们的理性看出去好像经过了手帕一样看出去一样。因此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是要精进的人生，用了认知带给我们，圣经带给我们的知识来带动我们醒觉过来，来突破一个一个一个关的懒散的关，懒惰的关。因此我们的人生，基督徒生命是个积极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带动力的生命。就好像火车头，这个火车头有神的话带给我们认知，这个火车头里面烧的煤气的动力是圣灵，圣灵经过了神的话带动我们，这个火车头一层一层一层突破人生的困难。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让我们有认知。圣经里面所说的知道，就是指的这边哥罗西书一章九节里面讲知道神的旨意，不只是得到一些资料而已，也包括了有悟性知识，包括了智慧，都是神，都是实际上可以用来应用在我们的近前生活上的。这边讲到知识，因此圣经成为我们的生活的指南，目的是要使我们能够得到信心，继续不断的这个火车头向前突破。这边讲到有益的，特别这边有几个字有益的啊。然后呢我们看到了这边讲到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在准备这篇讲章之前，那就是上个星期在准备这篇讲章之前，那我觉得很奇怪啊，我查了很多人有名的人的讲章啊，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什么三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啊，就是很少人讲，很少人讲。所以我要找别人讲过的道我都找不到，至少了我的图书馆已经不少了，而这个呢就没有人讲这个道。所以我讲我偏偏要讲来试试看，而且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道。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查，我就查这边有几个字，对不对？刚刚是个完全我查过了，这边又来多是有益的，然后下面呢还有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善事，刚才我讲到了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是不是有个有益的，对不对？这两个有益的我原文一查呢都是什么，都是 good 好， good 打分数一样 good 好。但是我在查这个字的原文呢、啊、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个有益的是另外一个字，这个有益的不是 good， 这个有益的我一查的时候它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个聚集东西的，好像怎么样，我现在拿了一个水桶啊，拿了那水不多了，现在水不多，一滴一滴一滴一滴，我拿一个水桶在底下滴，一滴一滴一滴滴，滴了一个晚上，一天一夜，得了两天三天我才得一桶水。这个有益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就是得满了一桶水的意思。你看呢，保罗用字用的仔细吧，这讲到读经是什么呀，是不是一次头就可以读了，我一次头把一年的都读掉，我其他天都不读行不行呢？不行呢。 我要挤了一桶水在那边怎么样，开了水龙头等一滴一滴一滴一滴，等了一个星期才积满一桶水。保罗用的是这个字，弟兄姐妹，这个字，当我看懂了这个字之后，常常哎呀，我想感谢神啊，这个字跟什么呀，跟其他的有意都不一样，这个有意是有特别的一个字，是累积而得的东西，读经是累积之后才能有益的。弟兄姐妹们千万听我这句话，读经是每天要读，一辈子要读，才会对你有帮助的。你如果不读经，你能为一下子开水龙头，我今天呢就用它个一桶两桶的话，那我给你讲呢，那没有用的。读经不是这样读的，让我们看到是累积的好处，是知识方面的认知，这边是讲到知识方。好，我们再来看三欲，对不对？我们看到了灵命，我们看到了知识，我们呢再看来侍奉。侍奉是做什么事情？是做什么事情？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讲，圣经做事神所默示的，叫属神的人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引导我们的行为行善。因此圣经是我们的运作手册，运作手册。为什么？训练我们，装备我们，知道做什么工作应当做，什么工作不应当做，做应当做的事应当怎么去做这个工作，帮助我们，预备我们行。这边讲的这个字是预备行这个各样的善事。预备行这个字有很多种意思，我来讲啊。预备行是完全预备妥当的一个文件，可以寄的一个文件，贴好写好，住址也写好，可以寄的，就叫做预备行。还有一个字呢，完全装妥的列车、火车、列车、船、货通通装妥了，然后呢那个船长讲走，那就可以走了，就是这个字预备行。还有一个预备行，就是完全装备好了要去救援的船只，里面的什么东西急救的东西都有了，可以开了，这叫预备行。讲一个工人可以行了，可以出去做事了，可以出去讲道了，可以出去侍奉了，可以出去去传福音了，就是用的是这个字，装备好了去走。弟兄姐妹们，你装备好了吗？你这个人装备好了可以走了吗？可以去救急了吗？你必须怎么样？要靠神的话。读经使人有得救的智慧，读经使人有得灵性的增长。我们再来看第三方面，读经让我们看到使人得主里的盼望。那我们就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四节，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呢，我特别把它画出来了，在这个地方画出来了，叫做图解法。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四节，我花了一点时间想了，把它画出来了。我读给大家听这一节经节，圣经多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圣经带给我们一个特殊的一个功效。什么特殊的功效呢？圣经带给我们安慰，带给我们忍耐。圣经怎么带给我们安慰，怎么带给我们忍耐呢？我们这是讲的圣经的特别的功效啊。这边讲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啊，我们先讲不是什么，不是说人类一切的福祉多是从圣经而来，保罗不是这样讲的。但是保罗是讲什么呢？是讲福祉的主要的来源而来自圣经，它有它特别的功效。这特别的功效是什么？借圣经的教训呢，使人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的好处是什么？使这个人信心能够坚忍能够忍耐，使这个人能够从圣经上面得到安慰，得到安慰。那我们看到是什么方法呢？我们能够得到这两个圣经带给我们的特殊呢？我们看到是神借了他住在我们中间的圣灵，以圣经为工具而达到这个目的。 我这边画了一个图，这边讲到圣经，我放在上面，那这边画了一个人的心，红的代表了人的心，人的心里面能够经过圣经带来两项工作，使我们能够得到特殊的，得到圣经来使我们得到安慰，使我们圣经使我们得到忍耐坚忍。那圣经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呢？圣经帮助我们呢，不但是圣经本身是神的话，我们讲呢一定是透过什么？透过圣灵的工作，神的道跟神的灵是相辅相成，就好像一个双轨的轨道一样，圣经是带给我们规范，圣灵是带给我们自由，自由中间有规范，规范中间有自由。火车头只有在轨道上面才能够走得远，才能够拖重的东西，不然的话出了轨道什么事情都不能走，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因此我们看到神透过了圣经，经过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心中做了奇妙的工作，经过了圣经而讲到圣经里面有应许，使我们应许。我举个例来，诗篇23篇第6节，恩惠慈爱，这是他的应许。圣经有很多的应许，圣经也有很多的教训，像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到17节讲到，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有应许有教训，成为我们的安慰，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懂得学习到日常生活上能够得到随时的帮助。当苦难来的时候，这个安慰成为了催化剂，圣经经过了圣灵的工作，神借了圣经来给我们安慰，因为它有应许也教导我们，因此这个催化剂把苦难改变成甘甜。当我们有甘甜的时候，我们就愿意顺服，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就经过了在心中产生的另外一种特殊的功效，而忍耐，顺服而愿意忍耐，而忍耐出来使我们更加的谦柔，当我们更加谦柔的时候，经过了苦难使我们更加得到甘甜，能够更加顺服，更加忍耐，更加谦卑，面对更大人生的苦难，使我们成熟，使我们预备完全，使我们这个工人的灵命能够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此这个是不息的不断的一个循环，而使我们因为忍耐而我们产生了一个盼望，知道这只是一个什么，这个世界我们只是寄居的这个世界。所以彼得对着他这一群小亚细亚这一群被压迫的人讲，你们要忍耐，从神那边得到安慰跟帮助。在这边我举一个例来，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盼望？这个盼望是永生的盼望，是在基督里的盼望。这个盼望我举个例来，用诗篇23篇第6节里面讲，就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弟兄姐妹们，这一个保罗所讲的罗马书第15章第4节，当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怎么样能够借了圣经圣灵的工作，圣经带给我们安慰，使我们信心能够坚忍，而这一神话语的安慰是成为催化剂，使得苦难变甘甜，增加人的忍耐，而这种忍耐使人顺服谦柔，而至终我们能够什么，能够在面对坚忍而保持了那个持守的盼望，那个活泼的盼望，那个荣耀的盼望，也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盼望，在新天新地有一天要降临在这地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先来再来，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个身体，就像巴克这个神学大师所讲的，有个永远适合与神同住的一个身体， 在那里我们有更新的盼望，有盼望的喜乐。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圣经的特别的功效，圣经也应许了永生的盼望。我们刚才讲什么盼望呢？这是永生的盼望，在基督里的盼望，是一个更新的盼望。也许可以讲更具体一点，就是启示录第21章第一节到第八节，22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所讲的那个更新的盼望。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谁能够，谁才能够得到这个盼望呢？只有那个因着圣经而得到安慰而得以刚强的人才得得到这种盼望。只有那种因着圣经而生忍耐而预备妥当的人才能得到盼望。弟兄姐妹们，圣经，神的话是有功效的。神的话带给我们，使读经的人能够有得救的智慧，使读经使人能够得到灵性的增长，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越来越像一个好的器皿，而能够预备完全，越来越能够做主的工作，适合做主的工作。读经而且使人能够得主里面的盼望，我们越来越盼望了主在哪。所以我们读经多的，我们就会学老约翰在启示录最后一章倒数第二节里面讲到，主耶稣求你快来。原文只有三个字，三个字就是主耶稣快来，主耶稣三个字。巴不得你跟我的祷告，每天的祷告是像老约翰的祷告一样，来主耶稣。求神帮助我们，既然了解了神话语的功效，我们就可以天天举起读经的手。那我们怎么样去读经呢？我建议大家有五种方法去读经，举起读经的手。第一个读经的手叫做聆听，你要常常听人讲神的话。聆听就是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要常常听基督的话，常常听基督的话，聆听罗马书十章十七节。第二个手指阅读，常常读神的话，启示录一章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者的，多是有福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就是要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者的，多是有福的。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第一个要聆听，第二个要阅读，第三个要查考。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一节，这地方指了比利亚这个地方的人，咸于铁沙罗尼加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巴不得你跟我天天查考这圣经，查考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一节查考。第四个要背诵神的话语，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九节和十一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第五个要默想神的话，默想神的话，诗篇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读经的手举起来，至少有两个福分，有福了，有福了。一个是你默想，一个是你阅读，然后你查考。什么叫默想？你可以拿一节经节自己想，你下午的时候坐到这个椅子，面对着湖，面对着山，你在那里默想一节圣经。或在呢，拿别人的书，别人写的书就是别人的默想。所以我们要看属灵的书，看属灵的书就是什么，拿别人的书来 默想自己，默想神的话语。求主让我们能够拿起读经的手，使我们天天读经，使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因为神的话语是大有功效的。求神帮助你跟我能够每天读这个圣经。不但每天读这个圣经，读经的目的是什么？昨天我们讲的是为我们这个生命能够得到改变。圣经是神的话，是大有功效的，人人都需要读圣经，因为它是神赐给人生命的灵粮。圣经能够使人得救的唯一的泉源，圣经是使人灵性增长的途径，圣经能够使人得到永生盼望的管道，圣经可以帮助我们善用今生，能够默想来世，默想永生。有一个解经家，他的名字叫巴克乃，威廉巴克雷，有一点新派，但是这个人很聪明，很有智慧，解经解得也很好。他在他的注释书里面叫每日读经系列中间呢，他说了一个故事，讲到神话语的功效。我现在把这个故事给你讲一下。在西西里岛的树林里面，有一个晚上，有一个土匪啊，正在抢一个小贩。他不但呢拿了他的钱，也命令这个小贩呢把他的货啊通通烧掉。这个小贩呢可怜，他是一个卖宗教书籍的一个小贩。但这个小贩呢就请求这个土匪讲，能不能允许他在烧这些书之前呢，让他最后再读，每一本书拿来啊选择读几页之后再烧。那这个土匪讲，好，你去做好了。所以这个小贩呢先拿了一本书，拿了一本书啊就选了什么诗篇23篇来读，接着呢又拿了一本书啊，那读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接着又拿了一本书呢读了登山宝训，接着又拿了一本书呢读了哥林多前书13章。每当读完这一段的时候，这个土匪就讲，哎呀，这个好书我倒没听过这样讲法，别烧，拿给我。所以到了末了的时候呢，那这些书呢，这个土匪都把它拿去了。过了很多年之后，这个土匪又出现了。这个土匪出现的时候呢，这一回他已经成为一个基督的仆人，做了传道了。而他的改变呢，通通都归于这些书对他的影响，因为他多躲在一个地方，把这些书通通读完了。经文使人能够感到有罪，而且呢，错能够被指出来，并且能使一个人信服耶稣基督的能力，而甘心的能够得到耶稣基督能力的帮助而生命改变。土匪可以变成传道，这就是圣经的功效。圣经是神的话，你跟我应当以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教训，而能够得到益处。让我们天天举起读经的手，让我们天天活在神的话语中间，让神的话，那有功效的话，在我们的身上继续不断的工作，直到我们这个人见主为止。求神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一同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从天上来的，你所呼出的气而做成的这本书，我们宝贵它，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能够天天举起读经的手，而能够从你的话语中间，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